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7年8月15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抵达中国，计划与中国军方领导人进行会晤，改善两军关系，减少误判朝鲜半岛局势的可能性。伊朗总统鲁哈尼星期二警告说，如果美国继续威胁伊朗，就立即重启核计划。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签署行政备忘录，就中国获取美国知识产权的指控展开正式调查。中国对此警告说，美国的调查可能引发贸易战。另外，法国一个小镇的餐馆星期一发生袭击，那么现在呢，检方排除恐怖袭击的可能。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最新的朝核危机的发展。在美国和朝鲜紧张局势升级之际，美国高级将领抵达中国，计划与中国军方领导人进行会晤，改善两军关系，减少误判朝鲜半岛局势的可能性。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军陆战队上将邓福德将军星期二抵达北京，这是他亚洲之行的一部分。邓福德上将表示，他希望强调美国对盟友韩国和日本的坚定承诺。在访问中国之前，邓福德在首尔与韩国官员进行会晤，商讨在朝鲜半岛全面部署萨德反导系统。邓福德上将表示，我们有能力保卫半岛吗？我们有能力保卫关岛、夏威夷和美国吗？是的，我们有这个能力。邓福德将军说，现在和未来都有，这是根据我们的实力做出的判断。他说，面对威胁，我们将调整我们的部署和能力。很明显，我们在密切关注局势。我们在这里的舞台上表现出的是我们国内的实力发展，是基于我们对威胁的判断。近期，半岛局势随着朝鲜一连串的导弹试验和美朝之间愈加激烈的口头交锋而变得更加的紧张。萨德反导系统可以击落短距离和中程弹道导弹。萨德系统一共有6个发射器，目前已经有2个全面投入使用。那么在邓福德将军访问中国之前，他是在韩国首尔会晤了韩国的相关的官员。那么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巴布从韩国发来的报道。
战争的言论包含着潜在的灾难性的后果。美国总统川普在朝鲜发出攻击美国关岛威胁之后，严厉抨击朝鲜。
如果关岛发生什么事情，朝鲜将会有很大很大的麻烦。
美国上将邓福德在前往韩国的途中对记者说，美国军方的主要关注点是支持行政当局为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而做出的外交与经济努力。
作为一名军事领导人，我要保证在外交和经济施压努力失败后，总统确实有可行的军事选择。
邓福德抵达釜山空军基地后，立即与高级指挥官们谈话，了解当地的情况。朝鲜今年进行了几次导弹试射，在核武器发展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平壤现在称，他已经拥有了能够打到美国的核导弹。
如果朝鲜向美国发动攻击，我认为美国总统立刻就可以要求战区指挥官清除朝鲜的核能力。
邓福德星期一在首尔与政界领导人谈话之后前往中国。中国被认为是落实终止朝鲜核项目国际计划的一个关键国家。
朝鲜非常依赖中国，中国如果想做，就能够切断朝鲜依赖的很多资源的供应，迫使其就范。
中国领导人对切断朝鲜所依赖的资源供应一直优柔寡断，不愿意施压平壤控制其发展核武器的野心。
不要指望那些家伙能像你想象的那样帮助我们，他们不会帮助我们的。
但是有迹象显示，北京正在越来越厌倦这个行为乖异的邻居。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就对朝鲜加强制裁的决议案进行表决时，与其他成员一起投了赞成票。中共党报《环球时报》警告说，如果朝鲜发射导弹威胁美国本土，中国是不会站在平壤一边的。美国之音记者巴布，韩国釜山空军基地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将军在结束韩国访问之后呢，将访问北京，引起广泛的关注。邓福德将军希望对北京的访问呢，将进一步的建立美中两军之间的关系，避免误判。在此之前，川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再次通电话，白宫发表声明说，两位领导人一致认为，朝鲜必须停止挑衅性的促使紧张局势升级的行为。中国外交部的声明表示，习近平在通话当中强调，有关各方要保持克制，避免加剧朝鲜半岛局势紧张的言行。有种种迹象表明，美国十分看重中国在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中的角色。美国之音时事大监谈节目当中呢，专家学者就一旦美朝开战，北京怎么办这个题目展开讨论。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认为，中国无法承受朝鲜政权被推翻的冲击，他说。
但是呢，关心的问题就是，如果北韩真的打击这个北韩的话，他一定是想要就是推翻北韩政权，因为他如果是外科手术式的定点的打击，他肯定要消灭掉金正恩。
嗯，
那这个问题是比较复杂的，就是说朝鲜半岛如果统一了，朝鲜半岛的政治生态发生巨大变化了，那这个中国是承受不了的，因为这种冲击波非常之厉害。而中方现在啊，原来他还有一个这个备用的傀儡叫金正男，但这个人被金正恩给灭掉了。所以呢，如果美国实行军事打击的话，那么第一轮打击完毕之后，可能这个朝鲜会不会出现一个真空期？在这个真空期，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什么失控的事情都可能发生。如果他还有还击的能力的话，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中国很有可能他会出兵去这个把北韩的局面稳定下来。
嗯，
这样的话才符合中国在朝鲜半岛的这个战略的利益。但是中国能不能有这个决心，他敢不敢冒和这个美国发生冲突或者战争的这种风险来这样做，来保护他自己的这个战略利益呢？这点我觉得可能也很成问题。
另外呢，这个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抗美援朝在现在难以再出现了，保持中立也不大可能，他说。
当然传统意义上的抗美援朝这个不可能，因为当年搞抗美援朝，他那个口号下面还有一句话叫保家卫国。
嗯，
因为他是力图让人们相信美国他是美国打朝鲜，而且他希望呢还想进一步打中国。那么现在这种情况显然不可能，这种谎言不可能再有效，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抗美援朝是不太可能发生。但是呢，中国要保持中立这种可能性我觉得也还是非常非常的小。刚才那个张立凡先生也谈到这一点，因为中国唯恐朝鲜这个金正恩政权垮台，唯恐朝鲜被韩国所统一，他要力图避免这个局的出现。另外呢，中国毕竟占有地利之便，他就隔着一条鸭绿江，他可以布置重兵在鸭绿江的北边，一旦这个对岸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时出现局面失控，他就有理由，他就有借口，这个派兵到这个北朝鲜，这样子呢， 立出了至少是北朝鲜呢继续能够维持一个亲中国的这么一个政权，
嗯，
和如果避免呢北朝鲜被南朝鲜统一，我想这一点他在这个意义上呢他一定会有所动作，这种动作可能应该说是最大的。
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认为，朝鲜一直是中国的一个大麻烦，他说。
其实就是我一直在讲，就是从十九世纪，我们算起远的就不说了，就是朝鲜半岛一直是这个中国大陆的一个雷，或者说中国所有的麻烦都从朝鲜开始，从甲午战争到这个五十年代的朝鲜战争，到现在的朝鲜的核危机，那现在这个一步一步这个。金正恩一步一步的逼上来，他马上就要成为一个核国家，其实他已经成为了，只不过就是大家没承认。那么当然他发展他的核能力，发展他的这个导弹的打击能力，他现在可能就是要争取时间，就是要争取时间使他的技术达到非常完善的程度，那个时候他就有本钱来和这些大国们谈判，就是我要进入你们的核俱乐部，你们打算怎么招待我？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说，北京认为川普总统对朝鲜的军事威胁只不过是虚张声势，美国最终将接受一个核武的朝鲜。不过有专家认为，这种结论下得为时过早，川普政府里有很多人主张对北京和朝鲜采取强硬的政策，也有学者认为，从对抗美日联盟的角度出发，北京可以容忍一个核武的朝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
刚从中国回到美国的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说，北京认为川普总统对朝鲜发出的单边军事威胁不过是个大诈唬，或曰虚张声势而已。陆克文是在星期天 CNN 的全球公共广场节目上接受主持人扎卡里亚采访时说这番话的。他表示，基于这一立场，中国接下来只会做很少的事情来让朝鲜采取一个更合理的姿态。陆克文认为，美国总统川普应该使用更清晰和静悄悄外交，而不是通过推特在朝鲜问题上跟北京打交道。陆克文说，川普在处理朝鲜问题时有着不同于以往美国总统的特性，因为他认为自己有战略上不可预测性的长处。陆克文指出，中国人认为如果朝鲜演变成一个完全拥有小型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的核武器的国家，最终美国将只好接受这样的现实。朝鲜问题专家、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的作者张家敦星期一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认为川普总统对朝威胁是虚张声势，可能为时过早。我不认为目前川普政府对中国的立场已经固定，就是说我们会看到美国政府有不同的中国政策和朝鲜政策出台。我看到川普政府里许多人主张更强硬的姿态，愿意支持展示美国实力的各个方面，包括使用武力。因此，此刻这一政策还没有固定。我认为我们必须等着看最终会怎么样。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和全球事务教授夏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陆克文传递的信息显示，北京没有太严肃地对待川普的言论。夏明认为，如果把这种情况放到中国跟美日结盟博弈的战略大格局来看，中国当然可以接受一个拥有洲际导弹和核武器的朝鲜。夏明说，
第一呢，就说北朝鲜呢要把这个核武器呢要扔向中国的可能性呢是比较小的，因为毕竟中国在很多的程度上还在帮就是北朝鲜。第二，朝鲜半岛在美国主导下，在南韩的这个就是主导下呢进行统一的可能性呢就会很小。那么这样的话呢，也就会把中国呢就是说毕竟呢就是建立这个缓冲地带呢，那么可以保护起来。那么第三的话呢，那么北朝鲜呢可以成为更大的就是麻烦，那么不断的给美国添乱，也就是不断的给美日联盟添乱。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总的收益来说，那么当然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利，那个大于失。
根据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最新报告，有证据表明，朝鲜导弹计划在过去两年中突然取得了惊人进展，很可能是通过俄罗斯或乌克兰的非法渠道获得了高效能液体推进剂的发动机。报告的结论是，美国及其盟国跟中国和俄罗斯一道，通过谈判达成一个协议，禁止朝鲜在未来进行导弹试验，并有效防止朝鲜完善其核武器来威慑美国。报告说，现在这样做还为时未晚，但机会之窗很快将关闭，所以务必立即采取外交行动。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朝鲜威胁将于八月中旬之前呢，准备好对位于西太平洋的关岛发动攻击的计划。之后呢，关岛的一些居民在星期天聚集在一起为和平祈祷。关岛是美国属地，也是亚太区域军事要地。那么游客们呢，继续享受岛屿的热带沙滩和历史公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关岛的天主教人口渊源可以追溯至17世纪的西班牙殖民者，他们把信仰带到了该地。周日在圣安东尼大教堂举办的弥撒挤满了为和平祈祷的信徒们。
我们离许多地方都很遥远，但是从很多意义上来说，我们和许多地方连接在一起，因此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主宰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们肯定是世界的一份子，而且我们也受到许多事情的影响。
关岛总督卡尔沃周五时发布了他和美国总统川普谈话的视频。川普打电话给卡尔沃：
你们是安全的，我们1000%与你们同在。
但是在美国与朝鲜领导人激烈的言辞交锋后，关岛许多天主教徒把他们的信心交到了神的手里。
冲突不能总是用另一个冲突来回应，而暴力也不能延续下去，所以我们在这里的角色是保持冷静，也让他们能信任主。
在朝鲜做出威胁后，在这座如画的热带岛屿上度假的游客们兴致未减。
没有人觉得被威胁，我们应该这么觉得吗？肯定不是的。干杯。
有些朋友问我，你是要到关岛然后被飞弹打吗？我只是大笑，而且不担心。
美国总统川普在与关岛总督的电话里预测，关岛的旅游业会因为这项免费的宣传而水涨船高。关岛已经指示民众做好一旦被攻击逃生避难的准备，并且在有关当局做出其他指示之前待在室内。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为您播报一条新闻。伊朗总统鲁哈尼星期二说，伊朗愿意遵守2015年就其核计划签署的国际协议，但是如果美国继续威胁和制裁，伊朗就会迅速恢复核活动，达到比协议生效之前更高的水平。鲁哈尼在一次电视直播的讲话中对国会议员表示，美国不是一个好伙伴。他说，那些试图回到以威胁和制裁相向的人还生活在过去的幻觉里，他们剥夺了自己享受和平的好处。伊朗反对美国总统川普本月初针对伊朗弹道导弹计划和其革命卫队签署的新制裁，这一制裁是对伊朗的弹道导弹试验做出的回应，美伊相互指责对方违反了核协议的精神。伊朗与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外加德国在内的国际方在经过漫长的谈判之后达成了核协议，伊朗赢得这些国家和联合国取消针对其核活动和正在发展核武器的指控施加的制裁。伊朗一再否认发展核武器，称其核计划纯粹用于和平目的。这项协议要求伊朗限制可以用于浓缩铀的离心机数量、铀浓缩程度以及其库存量来限制它的核计划。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分析人士侯赛因·巴奈告诉美国之音，鲁哈尼的言论发出了一个信息，就是伊朗的强硬派和温和派在其导弹计划上是团结一致的。美国反对伊朗的导弹试验，但是 核协议的文件中没有提及。联合国通过这项协议的决议有一部分要求伊朗避免这种实验，而没有特别提出禁止实验。巴奈说，导弹计划不是核交易的直接组成部分，但肯定是非常接近于违反核协议的精神。无论如何，伊朗方面会辩称制裁已经违反了协议精神，所以我认为协议的精神与协议的文字现在可以放在一边，我们只需要关注并希望不要违反协议的实际条款。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中美贸易纠纷的消息。中国表示，如果美国对中国获取美国知识产权展开正式的调查，将坚决保护中国的经济利益。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签署行政备忘录，指示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对中国盗窃美国技术和知识产权的指控展开调查。在那之后，中国商务部星期二发出上述警告。川普要求贸易官员彻查中国强迫美国公司泄露知识产权以换取市场准入的做法。如果美国正式启动调查，最终有可能请求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施加惩罚的措施，或者是寻求其他的救济措施。中国商务部发表声明说，如果美国不顾事实，不尊重多边贸易规则而采取伤害双方贸易关系的举动，中方绝不会坐视。川普签署行政备忘录之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一也曾经发出类似的警告，说美方的调查将导致一场贸易战，其结果只会是双输。川普一直对美国对华长期贸易逆差不满。2016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是3470亿美元，今年的水平也将会基本相当。美国从中国进口一系列消费者用品，苹果手机等美国消费者青睐的一些科技产品也是在中国生产的。不过，川普也曾经暗示过，如果中国能够加大力度控制朝鲜及其核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它可以减少对中国的批评。那么呢，有关美中即将爆发的这个贸易战的这个详细的情况呢，那么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卡拉所做的连线报道的录音。
另外，那么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川普总统呢今天是在下午签署了备忘录，就是美国的贸易代表雷德赫特呢，据1974年的这个贸易法的301条款，判断是否要对中国大陆侵犯美国的知识产权和强制的技术转移的问题来展开调查。我们知道，如果这个依据301条款的调查一旦展开的话呢，首先贸易代表呢会这个判断外国的法律以及政策是不是违反了贸易协定，是不是对美国的贸易造成了负担和限制。那么如果的确有这样现象的话呢，美国的贸易代表会首先寻求和外国的政府进行协商，通过比如说像贸易补偿啊，或者取消贸易壁垒，这些这个贸易的形式来改变现在的一个现状。但是如果协商无果的话，那美国政府将会被允许采取一个单边的这个措施，那其中呢就包括一些惩罚性的措施，比如说征收关税以及进行进口限制，来达到一个促使外国的政府来修改政策和改变当前做法的这样一个目的。那么现在呢，川普的做法呢也是引起了中国的一些比较强烈的回应，那么主要呢是反对和批评的声音。但是现在也有观点认为呢，美国这个川普政府现在如此做法，也还是因为美国对中国的这个巨额的商品贸易的逆差导致了美国政府的担忧。我们知道，首先要知道这个美国呢是中国最大的贸易这个贸易出口国，那美中的贸易额呢仅在去年一年达到6400亿美元以上，那么其中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就有3096亿美元，并且在商品贸易方面呢，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那么在商品贸易方面呢，美国对中国的逆差是非常的巨大的，额度至少有3100亿美元，那么服务贸易方面呢，美国对中国首顺差是372亿美元而已。那么另外也有评论认为呢，现在对于中国使用这个301条款呢 现在三零一条款现在是不是已经有些过时了？因为我们知道，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很多的这个贸易之间的摩擦呢，是在 WTO 就是世界贸易组织的这个框架下来进行协商和仲裁的。而且呢，三零一条款呢已经在美国是被用的渐渐的弃用了，但是美国也从来没有放弃过使用三零一条款，并且呢，我们看到这个使用三零一条款进行调查的话呢，也可以帮助美国来规避 WTO 冗长的一个仲裁的程序。那么比如说，就在2010年，美国就对中国采取过这个普通三零一条款的调查，但是最终结果呢是中国和美国双方的谈判呢达成了一致，也没有采取任何的这个报复性的措施。那么这一次呢，川普政府再一次使用这个三零一条款呢，结果如何现在说什么还为时尚早，但是现在普遍的观点是认为呢，如果因为这个打起贸易战的话，对双方都是没有好处的。
那么对于这场中美即将开打的这个贸易战，不少的人认为呢，如果开打，这是一场双输的这么一个结局，那么对谁都没有好处。那么呢，谁将会是这场鹬蚌相争的获利者？那么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在最新一期的媒体观察当中为您做解读。
我们都知道，说起来这个贸易调查呀，这个叫三零一调查。
对。
今天呢，中午，星期一中午3点钟左右的时候，川普总统说呢，要授权贸易代表办公室，让贸易代表办公室来决定是否对中国展开这样的一个调查。这个可以说，这个三零一调查在过去的这十几年甚至20年当中啊，一直是这个美中贸易之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那么，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以后啊，好像就不大怎么提这件事儿了。那么，最近为什么在这个时机、在这个时候又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
这是很有意思的，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啊。因为川普总统是今天下午3点半在白宫签署了这么一个行政总统的行政命令，
备忘录。
它是英文是 executive order，
OK，
对吧？这个行政命令
备忘录，
对，行政命令呢，行政备忘录也好，行政命令也好，它是总统签署的一个行政文件。这个文件呢，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呢，对中国，可以展开调查。如果中国在违反这个就是知识产权问题上，还有其他的这个技术转让问题上，这两方面呢是美国对中国指控的比较严重的两个方面，就是在这两方面对中国展开这个调查。因为这个川普总统呢，他这个放出这个风呢是在周末就放出来了，所以中国呢早就这个做好了这个准备，所以川普总统一放出这个分儿，一到下午3点半签署了这个备忘录之后，那么中国呢早就在这之前又是社论又是社评又是人物都已经发表了很多的言论了。
行政命令和备忘录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这个备忘录只是说就是让贸易代表办公室来决定是否来进行调查，可以说这个调子是非常低的。你怎么观察这一次为什么川普总统这个调子这样的低，是和中国的这个抗议在这之前的这种威胁有关吗？
从我们看这个川普总统上台以来呢，就是他有好几次就是对中国说中国在对美国的贸易方面不公平，赤字，我们美国的赤字非常大，你们要改正要改善，但是一直没有就是采取真正的行动啊。这一次是真正的采取了一个行政上的一个行动。我们记得这个，如果这个美联社报道是真的是 executive order， 那么我们记得就是当初呢，就是也是这是这就是这方面的也有这方面的这个原因。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所以这个川普是采取了这么一个行动。以前比方说他的那个经济顾问纳瓦罗等也都是要就是要对中国展开贸易战，都一直没有付诸行动。那么这回呢，很多人就认为是因为上周末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通了电话，在这个通电话之后，可能双方谈的不是十分的满意。川普总统认为就是中国在对朝鲜施压解决朝鲜核问题上不太得力，甚至是不作为。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在这方面不作为，我就要在这个贸易方面对你展开调查。最终目的是，当然是有观察家认为，最终目的是迫使你中国在对朝鲜制裁的问题上 要施加更大的压力。
嗯，我看到一个报道说是川普总统和习近平在通电话的时候，甚至跟他打了一个招呼，意思就是说我会这样做了。那么怎么来看这个，就是说到底现在川普总统到底是要和中国，刚才你也说了，到底是要和中国打贸易战呢，还是因为要解决朝鲜问题而展开的一种这样的宣传战？
那么中国的媒体我们可以看出来，中国日报今天发表了那个一个评论员梅新玉先生，我们都知道梅新玉先生商业部的一个顾问，一个研究员，发表了他的文章，然后环球时报发表了一篇社评，都是谈这个问题。那么他们认为呢，就是不管你川普总统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你现在在中国已经羽翼丰满的情况下，你在对我们施压，又对我们展开贸易战，我们是可以应战的。而且现在我们要打，也不一定是像输的，像十几年前、几十年前，我们会输得很惨。而且这个是一定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一种买卖吧，一种交易。就是说，你们一定不，美国，你们一定预期到我们中国肯定会反击。
这是中国媒体的反应，美国媒体的反应是什么呢？
美国媒体就像《纽约时报》，他也是这么认为，他也是就是川普把他认为作为一种这个杠杆，就是 leverage 来朝鲜施压，最终是他不是一个他的主要的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目的呢是要迫使中国在朝鲜问题上，解决朝鲜问题上施加更大的压力，甚至改变他，从根本上改变他的这个按住朝鲜这个立场和主张。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是两条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谴责上个星期六在维吉尼亚州夏洛斯维尔发起集会的白人至上主义者，称他们的种族主义是邪恶的。那次集会造成人员伤亡，暴力事件爆发以来，川普首次点名批评新纳粹团体种族主义的三 K 党白人至上主义是罪犯和恶棍。他说，这与我们作为美国人所珍惜的一切背道而驰。川普誓言将在夏洛茨维尔实施种族主义暴力的人绳之以法。川普说，正如我以前多次说过的，无论我们的肤色如何，我们都生活在同样的法律之下，我们都向同一面伟大的旗帜致敬，我们都是同一个全能的神创造的。川普星期一发表评论之前，他在周末的两天里边，因为没有明确谴责组织星期六集会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和新纳粹团体而受到美国各个政治派别的激烈批评。许多评论人士星期一赞扬总统直接批评白人至上主义者，但是对川普总统等了48个小时之后才点名批评表示遗憾。法国一个小镇发生一名司机驾车冲入一家餐馆的袭击事件之后呢，当地的居民十分的紧张。袭击造成一名12岁的女童丧生，一些人受伤，其中有人伤势严重。警方怀疑这名司机当时是受毒品的影响，他在星期一的晚上事发之后立即被逮捕，检方认为袭击是蓄意的。地区副检察官表示，排除袭击带有恐怖主义动机，并将这个案子按照使用武器故意杀人案来进行调查。这起案件再度引起恐慌，之前曾有多起以汽车为凶器的袭击事件。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表示，拉丁美洲没有一个国家会接受美国对于委内瑞拉进行任何形式的军事干预，而且这根本不会被考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格林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周五说，他不会排除动用美国军事力量来帮助恢复委内瑞拉的民主的可能性。桑托斯周日与来访的美国副总统彭斯与卡塔赫纳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回想着美国对于拉丁美洲超过一世纪的军事行动。他说，没有一位拉美领导人想要看到那个幽灵重新出现。
El continente latinoamericano, todos los países, diría yo, no compartirían una intervención.
拉丁美洲国家，我会说是所有国家，不会同意对委内瑞拉进行军事干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我们决心要分享与支持与其他已经实施以及未来将持续进行的举措。但是委内瑞拉政权的民主转型必须是一个和平的。
régimen venezolano hacia la democracia debe ser una transición pacífica.
彭斯没有排除对委内瑞拉动用军事力量，但是他也说还有许多能对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政权施压的选项，包括通过经济和外交手段。
Under the guise of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and a so-called
在民主体制以及所谓的制宪大会的伪装下，我们看到的是设置了导致委内瑞拉崩坏成为独裁政权的渠道，这是完全无法接受的。不仅仅是对美国总统以及美国而言，让人高兴的是，这也是横跨整个区域的领导人们不能接受的。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星期天告诉美国福克斯周日新闻说，川普说过以军事行动给予委内瑞拉人民希望和机会，来创造一个可能恢复民主的情形的可能性。委内瑞拉称川普的这番威胁为鲁莽。
印度政府官员说，印度军方已经在印度中部与中国接壤的边境附近增加军队，并且提高战备。与此同时，夹在中印对峙之间的不丹近日表态，希望都可兰，也就是中国所称的洞朗地区的紧张局势能够以和平方式得到缓解。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路透社星期五援引印度官员的话说，印度军方提高了中印边界西京段的预警级别。一名官员说，印度陆军已经进入了一个叫做非战非和的状态。据报道，印度东部司令部的所有部队在一个星期前接到了进入指定位置的命令。印度政府知情人士对路透社说，印度军队一般在每年的九月或十月进入这种警备状态，但今年在东部地区提前进入预警，与目前的中印边境军事对峙有关。印度媒体此前报道，原驻扎在西孟加拉邦西里古里和苏克纳的陆军第33军团的三个师正在向中印边境的西京段集结，兵力达3到4万。在中印边境对峙局势不断升温的情况下，不丹外交部长杜尔吉星期五在加德满都与印度外交部长斯瓦拉吉会面。杜尔吉在会后对印度媒体表示，希望都可兰，也就是中国所称的洞朗地区的局势能够以和平友善的方式解决。关注亚太政治与安全问题的外交学者网络杂志8月10号发表分析评论，质疑印度的战备水平。文章援引印度主计审计长公署7月21号提交给印度国会的一篇报告，称印度的国防准备存在严重问题。文章说，印度军队1流升76运输机和战斗机的维护严重不足，导弹系统也不可靠。印度军方认为，如果印度要应对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双面袭击，必须要维持42个飞行中队，约750架军机。报告说，随着米格21老式战斗机的大批退役，到2032年，印度只能拥有22个飞行中队。报告还说，印度国有企业巴拉特电子有限公司研制的80套阿卡什导弹系统中，30%没有通过基本测试。报告还发现，在关键的武器类别中，只有2/5能满足印度陆军10天的战斗需求。印度空军今年3月表示，正在采取更换不合格导弹系统的行动。印度国防部长贾伊特利星期五回应说，印度军方在军力储备方面最近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虽然没有具体说明。贾伊特利表示，印度的国防军队做好了应对任何情况的准备。美国智库史汀生中心南亚安全问题专家迈克尔·克雷庞星期五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表示，印度国内的战略家并不认为中印之间会爆发战争。克雷庞说，印度的主要对抗目标如果从巴基斯坦升级到中国，这会让印度的战略分析界感到十分不安。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狱中服刑的中国著名民主人士杨天水的家人8月12号呢，接到监狱的通知。杨天水近日查出得了脑瘤，病情严重，可以办理保外就医。被以煽颠罪重判12年，今年12月23号就可以刑满出狱的杨天水，身患重病，引发外界广泛的关注。自从2009年起，便有海外媒体报道杨天水身患多种疾病， 多次申请保外就医都遭到拒绝。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据最新消息，现年56岁的意见作家、中国民主党人杨天水近日在狱中查出脑瘤。在星期六得到通知的当天，他的外甥和姐夫就为杨天水办理出狱手续。而杨天水的姐姐星期天晚对美国之音表示，应该是在后天家属才能将杨天水从监狱中接出来。杨天水身患脑瘤的消息引起外界广泛关注，海外民主人士和家人都希望能够让杨天水到国外获得最好的治疗。不过杨天水的姐姐表示，家属已经被告知杨天水不能出国治疗。他说，
儿子犯人，我有这个自由权可以出国治疗。他是犯人，他在服刑区已经向我们保，人家也说了你可以不保，在这里治疗，那我们有心不忍啊，我们要看到亲人呢、啊、就是接下来过年或者一年，那我们最起码能伺候他，看到他的在家，要那我们就是等着就收拾，不就是这意思吗？
杨天水的姐姐表示，希望杨天水尽快获得最好的治疗，不过由于家人让他保外就医，所以所有治疗费用要由家属自付。他希望能够得到外界的帮助，为杨天水筹集治疗费用。他说，
原来的要帮忙呢我都拒绝了，那个生活费也不需要多大，我就自己就能付了，我就想世间好心人捐款给我弟弟救命，救多少天就多少天。
海外维权网站2009和2011年曾多次报道，本名杨同燕的杨天水自2006年入狱以来，多种疾病缠身，包括结核性胸膜炎、结核性肠炎、糖尿病、关节炎、高血压等，曾多次向狱方申请保外就医，但被拒绝。而杨天水一直坚称自己无罪，曾几次绝食，当局也没有做出任何回应。有海外分析人士表示，杨天水的病情一定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当局才会让在离刑满只有4个多月时让他保外就医，以免最后死在监狱。而保外就医的政治犯和良心犯实际上已很难生存，有的几天或几个月就死去，如作家张建红，又名立红，保外就医半年后逝世，享年只有52岁。保外就医半年后就逝世，享年只有52岁。而人权活动人士曹顺利，2013年9月14日准备赴日内瓦参加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时，在北京首都机场被失踪，10月21日被以涉嫌寻滋罪逮捕。曹顺利女士在看守所期间健康状况急剧恶化，患上双肺结核、肝腹水、子宫肌瘤以及囊肿等多种疾病，家属和律师多次申请保外就医被拒。2014年2月，曹顺利昏迷，被送进急救中心急救，后转入北京309医院抢救，3月14日去世，终年53岁。杨天水江苏人，曾担任教师和公务员，是独立笔会作家。1989年参与天安门民主运动，1990年成立中华民主联盟，后被当局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重判10年。2000年5月出狱后，筹组中国民主党苏皖党部。2005年12月因筹备民主党一大被捕。2006年5月16日被江苏省镇江市法院重判12年。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曾经参与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13大报告起草工作的华裔学者吴国光，近日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习近平虽然是集权速度和程度远远超过他的前任，但是在是否延续中共惯例等问题上仍然遇到挑战。另外， 吴国光还说，由于中国富商郭文贵的爆料，王岐山的去留仍有变数。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
路透社星期三报道，中共宣传部门负责人刘云山在北戴河看望了在那里度假的专家和政府工作人员。报道说，这是中共高级领导人在秋天党代会前出席北戴河年度秘密会议的第一个迹象。报道说，在今年的中共十九大上，将看到习近平如何巩固其权力，把更多他自己的人马安排到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中去。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历史系教授吴国光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北戴河会议传统上是酝酿下一届中共最高层人选的最重要会议。他说，
那么我想北戴河呢，主要就是中共这个最高层的领导人，那么通过一个非正式的这样一个场合呢，大家到一起形成共识，那么对下一届的这个恐怕是最高层的领导人选，包括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的人选，特别是政治局常委的人选呢，来这个互相这个沟通，那么达成一个共识，这个我想是一个最关键的东西，不是北戴河也会有其他的场合
酝酿，
哎，要回来酝酿。
吴国光表示，从过去的观察来看，这个沟通的范围应该是卸任的政治局常委和在任的政治局常委，总共大约20多人。他指出，虽然习近平的集权速度和程度远超过他的前任，但他在北戴河会议上仍会面临挑战，那就是他是否还延续这种惯例，是否继续跟卸任和现任的政治局常委这样一个20多人的范围进行沟通达成共识，还是说他想跟谁沟通就跟谁沟通。吴国光说，
那我发现他如果不做这样大范围的沟通，他会遇到阻力，因为那些人都说，那过去我们有这个权利啊，可以对这事情发表意见，现在为什么不让我们发表意见了，那么这个当然呢会遇到阻力。他如果做要做这个沟通，那这个沟通是很麻烦的啊，这个20几个人已经卸任的人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这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样一些特殊的意愿，哪一个人希望他进哪个位置，那么这个整个酝酿的过程会非常的复杂，非常的麻烦。但是呢我相信呢大约到8月底应该是有一个酝酿好的一个盘子了。
吴国光表示，习近平是否破除过去不成文的所谓7上8下及常委68岁卸任的规矩，最明确的观察指标就是看68岁的现任常委王岐山是否留任。
这个王岐山的留任呢，与否呢，这个呢，特别是加上最近我们看到中国的这个商人郭文贵他的这个连续的爆料，那么显然矛头是直接指向王岐山的。
对，
那么这个会对王岐山本来是比如说有可能留任或者是不留任产生什么样的效应，他也可能是说使得这个习近平和王岐山说，那不能被郭文贵的爆料所指挥啊，所以王岐山就要留下来，也可能就是说增加了王岐山所面对的阻力，那王岐山不得不退下去，所以这个我们都没办法来预言这是就是说他的变数很大。
吴国光表示，观察习近平是否破除只任2届惯例的关键是看是否有比他更年轻的接班替次进入常委，如果没有，那么到20大习近平就有更多的理由不交班了。吴国光说，北戴河会议定下下届最高层人选后，19大召开前的18届最后一次中央全会基本上就是走形式了，把这个人选拿出来让中央全会通过一下名单。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海峡两岸关系趋于紧张的今天，台湾寻求增加自己的软实力，以民间外交的方式提升自己在国际舞台的竞争力。有美国学者表示，美国对中国的态度趋于强硬，台湾应该利用这个契机增进美台合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在全球台湾研究中心8月10日举办的一场扩大美台人才交流的座谈会中，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罗伯特·萨特表示，习近平近年来提出的中国梦意味着一个统一的中国，如果北京以胁迫的方式统一台湾，这对台湾和美国都是不利的。他表示，自2002年开始，美国政府采取的是中国优先的政策，也就是谨慎处理台湾问题，以不要激怒北京为优先考量。但是他说，现在的政府可能会采取不一样的政策。
On the part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we find that the, that they have taken a much more positive view toward Taiwan in their platform of last year.
共和党从去年开始，在其纲领里就对台湾采取了更为积极的态度，希望更多的与台湾进行接触。
他表示，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有走向强硬的趋势，在这个时刻，台湾的软实力十分重要，让美国政府积极看待台湾，并加强美台合作。他说，台湾的文明法治、公民社会、自由民主的价值、友好的人民，都是台湾有力的软实力筹码。新浪军事海外网8月11日撰文回应萨特的说法，表示他对涉台问题指手画脚，并毫无顾忌地放狂言。文章援引了萨特的话，并表示他早在2014年就撰文公开教唆美方打台湾牌。文章还警告美国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驻美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副代表李光章表示，台湾与美国有很多类似的价值观，比如鸿海集团总裁郭台铭最近与川普总统一同宣布对美国的投资，凸显了台湾活跃的市场经济。今年早些时候，自由之家公布的报告将台湾列为亚洲最自由的国家。小布什政府曾经表示，台湾是亚洲和全世界的民主灯塔，台湾即将建立东亚首个人权博物馆等等，都彰显了台湾的自由和民主。他说，台湾特殊的国际位置使得软实力与人才的交流变得尤为重要。
So under such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Taiwan has to resort to the public diplomacy of soft power projection.
在困难的国际形势下，台湾需要运用公众外交、软实力来提高国家的能见度，避开国家承认问题，将台湾价值传递给国际社会。
美国国务院东亚公共外交办公室主任耿新表示，国务院开启了一系列促进美台关系的教育合作项目。他表示，近期赴中国的美国留学生人数有所下降，从2014至2015年的15000人下降到12000人，而赴台湾留学的美国学生人数有所上升，从前一年的800人上升至880人。对于赴中国留学的美国学生人数下降，他表示并没有一个决定性的理由。
There's a lot of things that have been suggested as plausible.
我们进行了调查，但是没有得到确切的答案，有很多可能的原因，比如说学生们想要尝试新鲜的东西、新的机会，也可能跟中国空气污染和互联网管控有关。
他同时表示，在环境、言论自由、公民社会等方面，台湾都有领先优势，美国国务院鼓励美国学生到除了朝鲜以外的任何国家进行学习。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一些美国人使用阿片类止痛药上瘾，国家因此出现紧急情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川普说，政府正在制定一项计划，对付已经泛滥到美国之外的这类毒品。
我们要制定计划，把它当作全国紧急情况，这是个严重的问题，过去从来没有过这种问题。大家知道，我成长的年代曾经出现过 LSD 致幻剂和其他毒品，但最近这4-5年来的问题是前所未有的。我必须公平地说，这是世界范围的问题，不仅仅是美国的问题，全世界都面临这个问题。
川普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在最初的报告中说，很多人因阿片类药物使用过量而死亡，人数之多相当于每3个星期就发生一次911恐怖袭击。美国疾病控制和防疫中心说，2015年美国有33000多人死于跟阿片类药物过量有关的原因。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赵婉成，我是陆阳，感谢收听，祝您晚安。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在美国和朝鲜紧张局势升级之际，美国高级将领抵达中国，计划跟中国军方领导人进行会晤，改善两军关系，减少误判朝鲜半岛局势的可能。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将军星期二抵达北京，这是他亚洲之行的一部分。邓福德上将表示，他希望强调美国与对盟友韩国和日本的坚定承诺。在访问中国之前，邓福德在首尔跟韩国官员会面，商讨在朝鲜半岛全面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近期半岛局势随着朝鲜一连串的导弹试验和美朝之间愈演愈烈的口头交锋而变得更加紧张。伊朗总统鲁哈尼星期二说，伊朗愿意遵守2015年就其核计划签署的国际协议，但是如果美国继续威胁和制裁，伊朗就会迅速恢复核活动，而且达到比协议生效之前更高的水平。鲁哈尼在一次电视直播的讲话中对国会议员表示，美国不是一个好伙伴。他说，那些试图回到以威胁和制裁相向的人还生活在过去的幻觉里，他们剥夺了自己享受和平的好处。伊朗反对美国总统川普本月初针对伊朗弹道导弹计划和其革命卫队签署的新制裁，这一制裁是对伊朗的弹道导弹试验做出的回应。中国表示，如果美国对中国获取美国知识产权展开正式调查，将坚决保护中国的经济利益。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签署行政备忘录，指示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对中国盗窃美国技术和知识产权的指控展开调查。之后，中国商务部星期二发出了上述的警告，川普要求贸易官员彻查中国强迫美国公司泄露知识产权以换取市场准入的做法。如果美国正式启动调查，最终有可能请求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施加惩罚措施，或者是寻求其他的救济措施。联合国说，马里中部城市廷巴克图的一个联合国维和部队基地受到枪手的袭击，七人丧生。联合国官员说，死者包括五名马里保安卫兵、一名宪兵和一名马里合同工。他们说，在星期一下午的袭击事件当中，还有六名袭击者被联合国维和部队打死。塞拉利昂首都佛里敦的官员说，至少有250人死于泥石流和严重的洪水。星期一，人们在泥石当中挖掘寻找自己的亲人。与此同时，军队也出动参与搜救行动。当地居民上传的照片和视频显示，人们在其凶深的泥沼当中奋力前行。红十字会的一位发言人告诉法新社，他们掌握的数字显示，死者已经有312人。有关官员估计，泥石流还造成数千人无家可归。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